Shabbat Shalom，平安，平安，平安。我告诉你，千金易得平安难求啊！千金易得平安难求，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面前，好好的思想，如何在风浪中仍然有平安？如何在神带领的路上，明明是得胜的，然后进入一个新的灾难？所以求神帮助求神帮助进不来，为什么所以求神施恩我们受到徐妈妈所说的，今天很多人进不来，也不知为什么进不来感谢赞美主，我们愿意主施恩怜悯怜悯怜悯怜悯奉主的名打破一切的拦阻我们在新加坡也进来了。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个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出埃及这个红海的事情？因为我有很多的迷失在这个红海的事情里面，明明刚刚出埃及，对不对？拿了埃及所有的财宝，然后离开的时候是得胜的，是得胜的，但是。我们出埃及得胜的，带下来的就是一个信心之旅的开始。你看，神带他们是有信心的功课。我们常常以为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就是还他们自由，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就错了。他们听法老王说，他们离开埃及是为侍奉神，是成为神名下的人，他们是要进入神国。同样，今天我们的救恩常常都说信主就得自由，信主就得福，信主你就得帮助，好像完全没有神的主权，也不是加入神国，神的国只在你死了之后天国，所以基督徒很多都在等死，你同意吗？国雄在等死吗？国雄弟兄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把人性轻易这个恩典变成等死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为什么给我们信心的功课？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得胜，他要透过我们，当年透过一群奴隶彰显他的荣耀，在那个当时最伟大的帝国，把那个最强大的法老打趴下来，当然整个中东，包括那个迦南地，包括当时所谓的亚述帝国，那些叙利亚的地方，都是在埃及的管理底下。弟兄姐妹，以色列出埃及是打败当年最伟大的帝国我想问今天，你有没有打败那个伟大帝国？就是你们所在的这个敌对基督的国家，无神论的国家，摩西靠着神，不是推翻当年的那个帝国，他是拯救了神要拯救的人。同样，今天我们常常以为神会给我们选举帮助我们投票帮助我们去推翻这个政府，这个政府要变成支持基督教的，神不一定这样做。神反而在这种灾难打压当中，他们反而更靠近神，更紧紧的跟随神。我在说，在这种不属神的国度，神没有要你去推翻这个政府，神要你拯救神的子民，带他们出埃及，阿门吗？不要浪费时间去改革这个地上的国度。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是说你不要行公义好怜悯而不是说不用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是我在说，不要浪费时间去做一些为过去的事情，你们要做一些事情是传到永远的，阿门吗？要做一些事情 要传到永远的。主等着你在天上，他又鼓掌欢迎你，要站在主面前，天上这个审判台会把一生你真心为神做的事情播出来，不会播放那个 你不爱主的事情，只播放你真心为主做的事情。也许我以为我一生都在侍奉主，没想到我站出来，哦，几秒钟就没有了，就是播我在做干洗洗厕所的时候，整理那个水管的时候，原来我其他做的都是蛮有动机，有我个人的荣耀啊，开玩笑了，主没那么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在历史上所有面前面对一个主的审判台，需要论功行赏。主的台前，他会叫明一切暗处的人情。你该受你受冤屈的事情，他会平反；你该受夸赞的，他会在哪里点赞？暗中所做的，明处表扬。所以现在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幕后的时代，我们眼光要看得更高。我们的主是掌管天地的主，他是从几代到哪代，他现在仍然坐着为王，你相信吗？相信吗？后疫情时代，很多企业家没有足够的资金启动他所有的产业，他们的资金都很紧，加上现在俄乌战争，加上那个油价高，升得很高，未来的经济很忧虑，中以的冲突又很多。我们在这些黑暗中，有点像摩西出埃及，他们真的面对前无退进路，后有追兵。所以求神今天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神带领的那条路一定会有信心的功课。但是我想问，神带领的就一定一帆风顺吗？是还是不是？神带领的就是一定会一帆风顺吗？不会担惊受怕吗？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神带领你的路，带你走的路，不一定啊，哈哈哈哈。有些说不是，我告诉你，若是走的路，会担惊受怕的，给卖掉。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百事顺利，日子如何，力量如何，神不一定给你一帆风顺，但是他恩典够用。跟我说，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恩典一定够用，恩典一定够用。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会让你百事顺利，只要你往前走，往前走，天地的主帮助我，神就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阿们。所以不要怕，惧怕偷走信心，惧怕是在命定的路上一个很凶恶的这恶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让你不敢往前走。我在说我们的救恩人性轻易，不是让你等死，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有人问耶稣，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天国在你们心里。当你心里有天国，你去到哪里就看到天国。你心里有圣灵，对神有信心，宣告他坐着为王，在困难的环境，你就看到他的光在哪里。不要总是等天国，幕后这样的基督徒怕得要死，巴不得早点就死掉。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宣告我们的天国已经降临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在无论在哪个黑暗中，都能像摩西一样的带给人希望，带给人盼望， 带给人出路。愿神祝福我们今天从摩西学习这样的信心。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我的属灵五亲直接说，惧怕是来自地狱的，惧怕是来自地狱的。听完惧怕的事情，你恐惧了，你往那个惧怕的方向处理危机，你就走偏了，你看不到神。你惧怕来，你看不到神，真的惧怕来，信心就跑了。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死，千万不要惧怕。好，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啊，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看今天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施恩给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求你让我们心中离开现在周边的黑暗，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至圣所。等我们进到你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思想这个世界的结局，我们思想现在这些周边发生的事情，未来在你的眼中会怎么样走向。主啊，我们是你的代言人，我们是地上代表你的，我们都是你的发言人。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听得清楚，做得准确，你要表达你的心意在这个地上，让我们能真的让荣耀归给你。所以谢谢我们的天父，谢谢亲爱的主耶稣，更谢谢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耶稣跟天父都在天上，圣灵啊，只有你在我们心里啊，透过你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圣灵，今天晚上求你带领我们到2000-4000年前的摩西出埃及那天晚上，帮助我们从他们的经历看到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啊，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仍然在讲信与所望之事，今天到第20讲，神人摩西成长的迷失。事实上，摩西一生经历侍奉都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出埃及的信心道路的第一课，他们出埃及了，过了10个灾，然后平平安安的，无灾无难的，不需要打仗就离开埃及了。哇，荣耀得胜，荣耀全归给神啊！神都这样的拯救你，是无条件的，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阿们，你得救成为神的孩子，神的子民，是没有付任何代价的。只要你愿意跟着他走，只要你愿意把血淘在门框上，接受这个揭盖啊，预约你们成为神的子民。好像看那个出埃及记的电影，然后那些埃及的士兵会把那些在门框上烤了血的人，无论你愿不愿意都把你赶走，然后他不愿意再跟这个神斗。有些是别人逃到血在他门框上啊，他虽然是不愿意走的，他们却恩着这种事情，这个人爱他们，当中一些人保护了他们。所以我相信有时候是我们不愿意的啊，特别当你出埃及，有些不清不楚的，不愿意付代价信主的，不愿意付代价做神国度子民的，但是他们都出来了。所以神要试炼这些人，神要让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神要帮助他们配得清与神同行的人。在阿摩西书3章里面说，耶和华说，我遍地只认识你，以色列啊，在遍地我只认识你，我按你的名呼召你，认识你，因此我宣告，我必追讨你的罪。因为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神为什么要这样试炼以色列人？因为要把他们变成一群真正属神的子民。出埃及的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那队员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奴隶，有些是没有信仰的，很多有些都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愿意，他们愿意跟着他们一起离开，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要知道神要给他们第一个功课，出埃及为何要过红海啊？为什么要过红海？不过红海可以吗？不过红海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的，有别的路。我觉得是神要在埃及人给他第十一灾，把他们都死在红海，你要证明在神面前骄傲的人，后果是可怕的，后果是可怕的。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心存侥幸，抵挡神。所以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基督徒就像当年的奴隶一样，没有影响力，是边缘人，是让那些佛教徒啊、有钱人啊、那些拜偶像的，好像对我们愚蠢、愚蠢。那个政府是没有信仰的，打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在中国做基督徒，已经比现在埃及的那些基督徒好多了。他们直接就给穆斯林迫害，所以我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啊！我们要相信，现在这个对我们骄傲的政府，最后落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十灾不够，再给第十灾，把所有埃及的士兵都死在海里。但是为何要带他们这样走红海？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有别的路可以选吗？有别的路可以选吗？这个是出埃及的一个一个图，他们是在南塞，因为以色列就在南塞，对不对？埃及的那个首都开罗，当时不是开罗的，当时他们是在这个北东这个城，他们还在街边所以歌山地他们的首都不在这个地方，以色列是在歌山地肥优的。还建造这个南寨比东两座基弗城，主要都在这里。他们若真的要去以色列，以色列是在这里，以色列地迦南地是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他们应该走哪一条路？走街里，对不对？直接走到腓力斯地，直接走到迦南地，同意不同意？就算他们要去西乃山。当时西乃山在这里，他们走应该都要走这里直接下去，但他们却走了这里，走到这个不往东边走，却往南边走，走到这个哈比西路这个旷野。所以法老就觉得他们走错路了，他们迷路了，他们的神没有与他们同在了。所以本来可以往北走啊，路桥到西内半岛啊，这里打错了，却领他们往南走旷野啊。实际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们若从这里走，或遇到很多这里驻防的士兵，他们就要打仗。在埃及这里也有很强大的军队。他不知道在埃及本土发生的那些十个灾，他们没有亲身体会那种恐怖，他们不会怕以色列人的，他们只会以为他们是逃跑的一群奴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就要面对与埃及士兵打仗。我想问这群奴隶，打不打得过埃及的这些驻防的军队？打得过还是打不过？打得过还是打不过？打不过，对，打不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训练成为军队，他们在这个时候就遇到敌人没武器队，然后他们习惯了埃及这些士兵一喊，他们就竖起来，对不对？奴隶有奴隶的习惯，根本打不过的。 所以我们以为神错了，神错了，还害他们走错路，害他们给法老误会，然后他们遇到新的灾难。但是我告诉你，人会错，神不会错。跟我宣告，人会错，神不会错的。阿们。人会错，神不会错的。神知道我们刚信主出埃及，离开我们那个过去的生命生活，我们是很软弱的。他不要我们打仗，他要我们好好的在恩典中乖乖的听话，乖乖的跟随教会的领袖，乖乖跟随那些栽培我们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听不跟啊，你自己来，像我当年刚信主就自己来，所以离开教会两年的，骄傲啊！所以求神帮助啊，神有美意，故意带他们走下来，走到旷野，走到旷野没有路的，这边越走越走怎么样？海越来越宽，没有船怎么过？200万奴隶怎么过海？这里是旷野，没有树，没有木头，怎么坐船？所以他们真的以为他们迷路了。那个伟大的神没有与他们同在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因为以色列人就是低等民族，同意吗？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眼中都是低等，没有文化的，不配得敬拜这个伟大的神。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神迟早离开他们。同样我告诉你，我们有时候遇到问题为什么那么软弱不信，那自己不好，不够虔诚也看着自己很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要相信从恩典开启的就靠恩典走出去，从信心开启的就靠什么？靠信心走到底。神带他们走进一个信心之旅。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14章的迷失我来读一遍出埃及记第14章14章，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14章，出埃及记第1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使神故意带他们回转过来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洗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妖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原来是神安排的，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因为奴隶是他们的财宝，他们的资源。第6节，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队军兵同去。你要知道，这里法老也跟着去了，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就是他们的精兵出发，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法老也是觉得丢脸，你知道吗？法老很不爽，所以别人在跟他说，他就带兵去追，还带精兵。这里那些都是快车快马没有带步兵，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这些精兵，最强的精兵就可以打败。我相信步兵也去的，只是这个对于只是表达 他们的兵马军兵，你看他下面埃及人第九节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兵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律，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啊，追上。你看这里马匹车辆马兵军兵全一切全部去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一点信心都没有，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了？我们在埃及岂不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遇到一点点的压力，一点点的挑战，就不背弃之前的信心和宣告。十三节是我很喜欢的啊，十三节十四节杀谁了杀谁了，广东话十四十四，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练。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拯救，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在这里很好，摩西的信心好像很大，对不对？你们尽管站住，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救恩，施行拯救。你们所见到的埃及的追兵，以后永远再看不见。我想他也没想到神要分开红海，杀掉这些，他只是宣告，以后不用再回到埃及了，你们不用再回到埃及了，不会再见到他们。然后十四节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今天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你是不是前无退路进入，后有追兵。我也要这样像摩西一样跟你说，只管静默，你要站住，只管沉默。为什么要他们沉默？因为他们沉默之后，他们就会打开眼睛。在很惧怕的环境，我们会做什么？唱歌啦，大声讲话啦，因为怕嘛，壮胆。所以在这里要他们沉默，就是不要再抱怨了。人越抱怨，抱怨会一传十，十传百，没有信心是会传播的，没有信心是会传递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必然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战斗，就是不要再抱怨，免得神愤怒。然后他说，你们以后不会再看到这些。同样在我很多极大的难关面前，我说，主啊，我要求极大的神迹。有人说不要求极大的神迹，因为大神迹一定要大灾难才出现。所以他们面对了极大的困难，所以神给他们极大的神迹。如何有极大的神迹？就是闭上嘴巴，打开眼睛，站住看耶和华的作为。十五节我们再读下去啊，快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看摩西在以色列面前好像很厉害，但在面对神就哀求，因为他真的不知怎么办。这群人打不了仗，他自己也没力量去打仗，所以神说，你吩咐他们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在这里，神是要预备一个坑，让埃及人骄傲的 自己一头栽进去。埃及人以为他用那么多军队就能抓回那个以色列人打赢一仗，但神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一脚，他们这样做，这样的骄傲，心存侥幸，他们会死得好惨。所以神最后是让他们知道什么？知道他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像神这样对埃及人是为什么？这样对埃及人让他们谦卑是为了什么？回到上一学期，十个灾，以埃及人的十个灾，每一个灾打败他们一个偶像，最后的长子的灾是埃及人那个管理死亡的那个神都给打败了。所以神要对埃及人要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也希望他们敬拜他。所以神对传递透过以色列人要见证他的荣耀。主啊，神在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期望。我们继续读下去，在以色列人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原来当时已经有大能的天使在他们前面，还有云柱火柱在他们前面引路然后现在转到后面。为什么转到后面？因为挡住埃及的追兵。二十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为什么？我常常问，为什么他们可以过红海，两百万人走过去，没可能挡得住快过那个埃及的马车马兵，对不对？原来神用了这个云柱火柱，神的使者挡住。然后二十一节，神之子出现了。摩西向神上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我告诉你，大东风是干燥的沙漠风，而一个海的海底是很难走的湿的土地，这里大东风吹来了，把海水分开，甚至把那个地吹干。然后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什么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长圆。弟兄姐妹，你有发现这个绝对是神迹。海会分开，对不对？但是会回来的。海会你吹到一旁，然后只是一边没水，突然间这个地方没水，对不对？芦苇海没水，但是不是，这是从中间分开，从中间分开。然后二十三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兵、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早的时候，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向埃及人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及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原来他们已追到海里的，他们应该能追上的，但他们到海里，所有轮胎给神弄坏，他们的马兵马在哪里惧怕，所以挡住所有埃及人的那个路。所以我相信这个海应该是很宽的，要不然他们很快就追到以色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神是故意让他们好像追上，却挡住他们。2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海伸杖，叫水仍然合在埃及人并他的他的车辆和马兵身上。摩西就上海伸杖，到了一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 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还推翻他们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在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死尸在海边上，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要顺服他我他的仆人摩西。神让这个第十四章让我们看到神给以色列这个功课，让他们经历一个极端的环境，久经的绝路，甚大的惧怕啊！哇，真的让他们莫一要汗。要他经过这些，他们就不一样了。然后在今天的经文讲到，他们荣耀的出埃及。但是神好像带领他们走迷路了，然后令法老王心刚硬，神让他派兵追赶他们。以色列人抱怨神啊，然后神透过摩西吩咐他们静默。我们回顾这章啊，神用火柱分割啊，然后摩西就分开红海，用火柱挡着埃及人。我们有其中一个迷思，为什么不用火柱神的细节杀了所有埃及人，要让他以色列人很怕很怕啊！东风吹干了海底，全民通过红海，荣耀的奇妙的得胜，然后就要埃及兵淹死，埃及的军兵淹死了，神显出荣耀来。我们看到从神带领他们走迷路啊，神是有特意的安排，神最终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也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荣耀啊。这个跟神十个灾有什么分别呢？啊，这样的迷思就是第一个，为什么不用火柱云柱啊去杀他们啊，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历这个前不进入后有追兵那么可怕的经历？神究竟在做什么？然后神这样带领他们啊，之前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十个灾啊，还没出埃及，他们没有付出任何那个代价，他们是安安稳稳的出埃及，对不对？好像神是全能的，他们好像想象以后是风平浪正的，一帆风顺的，但他们错了。所以在这里一个迷失，神让他们经历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啊？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迷失带到我们后面的分享。实在啊，要他们看到神的能力胜过眼前的势力，他们恩惠得一啊，才相信这个神啊，他们是信一位给好处的神，同意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实在啊，让他们没有任何的损失，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啊，是看到神的能力胜过眼前的势力啊，他们恩惠得的一处，所以他们才愿意相信，愿意跟着走。他们相信的是为给他好处的神啊，给他好处的神，给好处的神就要好像有求必应，对不对啊？要无风无浪，无灾无痛。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都像他们一样，没办法能为神所用的，他们都是只求好处啊，要很自然的啊，是神来管理，神来做事啊，然后他什么一手指头都不用动的。今天我们看到 当年的以色列跟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信仰是一样的，这个有很大的不好处，他们不是进到神的国，他们只是得到一个好处啊，跟着一个给好处的神。我想问，神是一个只给好处的神吗？神是一个财主，带领你们去拿好处，是不是这样？是还是不是？神是带他们成为一个以后就丰富了，神让他们去得自由了，神就要宠坏他们了，神要让他们去就这个丰富之地啊，不是，神是要让他们成为他的仆，他的子民，要敬拜他，所以他们要去哪里？去西乃山。神要给他们好处，但是他们一定要用信心跟着走，他们要用信心走进那个范围，他们要像信耶稣一样走进那个范围。从今天我们看到，神是要我们听话跟着走，神要训练他们，因为没有不跟着走，神也没办法帮助你。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得益处？是爱神的人得益处，还是神爱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神爱的人得益处，还是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神爱的人得益处，对不对？不对，是爱神的。有一个打开那个那个字，你们打开，我希望你们打开那个留言板，让你们都看到弟兄姐妹的留言。哈利路亚，我喜欢你们这样回应，很棒啊。万事无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才会跟着他，才能不是单单相信神做一切，我们只是坐在哪里享福。神是让我们得更大的祝福，所以需要我们跟着他，需要我们有信心。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神要给他们第一个灾，为什么神要给他们第一个考验，就是那么可怕的。神要训练他们要爱神，要信任神。爱神的一定是信任神的，如果你不信任神，你没办法跟着他，你不爱神，你也没办法信任他。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没有从无参与战争，然后他们看着，不是看着神，他们信的看着是好处，同不同意？我们三个迷失，有三个迷失在这个十四章。他们的信心是看着好处，他们的信心是不用征战，希望应该是说不需要付出能得到，所以他们看着的不是神自己，他们看着是好处。好，我们进到第二个迷失，我们有三个迷失，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当威胁来到了，面对生死，人的心态不一样，看着危机抱怨。他们第二个迷失是神为什么不用神为什么要让他们面对这个生死危机？为什么要让他们面对生死危机？因为当危险来到了，面对生死，人的心态不一样，他们会看着危机，看着威胁抱怨。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他们？故意带他们面对生死决定，就会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仍然是不是放在全能的神的身上。他们看到这样，会让他们看到心中所信的，他们还没有真信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同样，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最初也不是全信他的，只是得到一些好处，跟着他走，然后遇到问题，后来他帮助我们，慢慢把心中的信心转向他，从我行神不行，不能跟他走，从我行神也行，祷告也行啊，对，祷告也行，后面说我不行了，祷告 靠神能行，这个都是我们的过程。所以在这里神让他们看见生死危机，还有埃及的强大，埃及的军兵，以及是这些奴隶心中的心魔。同意不同意？当我们离开一些我们过去的灾难困境，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在我们里面很恐怖，那些恐惧，我们一生还没有离开 这种恐惧，因为这些人我们若没办法看到他们给打败，我没办法真正的经过一个极大的恐惧，你要看到我们可以脱离他的手，我们一生都活在这些恐惧当中。所以在这里我相信神要让以色列人亲自看到埃及全军也打不过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特别是他们真身经历这个征战。我在这里说他们没有参与过战争，前面不是说、没有参与过，但是在神故意让他们面对这个恐惧，就像神会带领我们重新信主之后，重新面对我们心中那些恐惧，面对我们的家人那种复杂的关系，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医治释放。神要把我们过去的恐惧抽出来帮助我们。所以出埃及这个过红海的事情有一些意思，让我们看到心中所信的是全能的神。我们再看为何不直接用火柱消灭埃及军兵，要让以色列人担惊受怕。我刚才已经说了，是帮助他们信心经过试验就有成长，是提升他们的信心，认识他的大能。刘群梦牧师讲过这样的见证，他说当年他们从他们的400粮堂在台湾的，他们突然间那个租约到期，他一直在祷告祷告，哀哭哀哭啊，祷告他们在半年之内找到地方，祷告了几个月都找不到，最后差不多灰心要放弃，把2000人的教会打散，分在一些家庭聚会，分散在不同地方聚会。就在他们有这样的安排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有个海洋馆下面有一个地库，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的，他就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哇好棒啊，神为我们预备的，然后看到很多尸体，那些蟑螂啊其他的小动物很久没人用，然后他就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现在才给我看到这个地方，我难过你很爽吗？我哭你很爽吗？他就跟弟兄姐妹说，事实上这个是神故意的，他要提升我的信心啊，他让我经历这种挣扎，我的赞美我的感恩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挣扎恐惧这种绝路，我有。神透过这个哇这个事情让我们经历人生的起伏。然后他说若出埃及直接的天使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多好多棒。但是没有这些惊险故事就没故事讲了，神也没荣耀啊。所以上周四我跟同学说，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困境，神你转向神，神可以收取荣耀，神施行拯救啊！你要说神啊，愿你在我的软弱在你的帮助底下你来收取荣耀，原来神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上收取荣耀。同样出埃及这个事情，神不单只帮助以色列人信心增长，也在他们面前把他们的心魔啊，那个恐惧啊除掉，他们真正得自由。所以我们他们以后在 想到埃及人，就想到他们的尸体在海边，想到出埃及的时候神行那个神迹奇事，以后再面对同样的环境，他们怕不怕？怕不怕？不怕。连埃及那么 巨大的可怕的军队，全地帝国的霸主，他神都可以这样救我们，他们可以相信神会做第二期的神迹。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信主之后，有时候经历一些困难，极大的一种过去的痛苦，神有他美意的。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我们需要相信，同意吗？我们需要不要惧怕，面对，面对，哈利路亚。所以求神帮助你，不要抱怨。神带领你信主，带领你出埃及，他带领你过红海，他会施行神迹奇事。然后我们总结今天神在出埃及记给我们的这个过红海的事情有什么信心的功课啊？最后神用超自然的大神就挽回他们的信心，打败埃及大军，医治他们心灵那个惧怕。超自然的神经过这个事情，他们对神的信跟之前有没有分别？有没有？之前看实在哇，神好伟大，他们一点付出都没有，那种相信是浅的。现在经历这种每条毛孔都竖起来的这种惧怕，然后经历奇妙的开路，奇妙的拯救，云柱火柱在前面领路旁边是海，这个经历不一样。所以以后他们说到神的全能，跟在埃及的时候说神的全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刘群茂牧师说，经过那个事情，神是全能的，因为怎么不可能都做到。然后跟弟兄姐妹的神是全能的不一样的，刘群茂牧师会说，因为我经历过神是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神用超自然挽回他们的信心。然后神留下这个苦难和神迹会产生什么后果，对以色列以后有什么意义，我们有两点。刚才我讲了一点点，就是他们信心会成长，以后他们的神是全能的。第一个，他们在埃及看到神用石灾提升他们的信心，他们就愿意跟神离开埃及。明明走到旷野也不知去哪里，对不对？